中共派美女间谍，中共五年规划爆致命缺陷。张星文任军委副主席，军中两派斗争未结束。广西百色被洪水围困20多日，水变绿色。四中全会期间，网传信访局前多人跳永定河。日本法轮功参加两城市节日表演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六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同时，中美紧张局势升温。泰晤士报报道，中共和俄罗斯的特工正对美国发动一种特殊的间谍战争，而他们的重点目标是直谷专业人士。他们通过派出美女间谍窃取高科技资讯。帕米尔顾问公司情报总监马尔维龙讲，最近收到大量来自年轻漂亮中国女性的 Linden 好友邀请，手法非常老练，这种情况最近明显变多。他还提到，上个礼拜在维珍尼亚举办一场关于中国投资风险的商业研讨会，出现两名貌美的中国女子，她们试图闯入会场，她们手握所有活动资讯和细节，真是很意外。马尔维龙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研究长达30年，他指出这种美人计正中美国弱点。这位反情报专家亦证明，这种间谍战是外国势力渗透美国科技界众多手段之一。中共不单止在美国本土窃取敏感商业计划，甚至企图破坏美国的科技公司。今年二月，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，中共在过去4年于美国境内至少发动60宗间谍行动，这个只是冰山一角。另外，中共不单止依靠受训特工，而是动员一般民众，包括投资人、加密货币分析师、商人和学者，使间谍活动更难被察觉。一名前美国反情报官员说，这些间谍和美国人结婚生仔，并展开情报收集活动，令人极度不安。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。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的估计，因为商业机密遭窃，每年令到美国纳税人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。目前中国经济下滑，四中全会通过的15/5规划建议令人关注。在政策优先级安排上，壮大实质经济、科技自立自强和扩大内需成为15/5规划提出的前三大主要目标。对这个排位次序，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强分析指出，将科技自立自强放在扩大内需之前，透露出中共已将科技视为安全议题而非经济议题。科技不再属于创新体系的自由活动，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来管理。他说，对内来说是以实质经济和科技自立作为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，对外则是以内需循环和自主创新应付西方供应链封锁。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说，我们整体认为这个几乎不可能达到，因为晶片制作本身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，优势产业散布在美国、日本、台湾、南韩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建立起独立完整的产业链。第二，如果有少许成功，可能只是数据控制方面，但中国很多敏感词和关键词会被删。举个例来说，你打64都不会出结果，打啲敏感词亦出唔到嚟，咁样作出嘅数据研发效率低下。更令人担心嘅系，中国下一步甚至已经喺度做噶，可能系数码权威或极权输出，咁样会加剧全球数码经济脱钩，甚至形成新嘅数码冷战，同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几乎同步。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急剧升温，专家普遍认为这个规划回避经济核心问题，政策焦点偏离市场原则， 且中美缺乏有效沟通机制，导致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不明朗。中国的营商环境令全球中国以外的企业对它不信任，那剩下唯一的方式就是采购或者投资。说投资先简单一点，中国上星期说愿意投资1兆美元给美国，但问题是美国现在严格审查甚至拒绝中资企业，所以投资基本上没可能。那就剩下采购，但采购本身都有局限。第一，美国不准卖高价值的产品，譬如晶片，那最多只得农产品可以买。第二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萎缩，消费下滑，买回来都没什么用。结果这个月美国黄豆出口到中国几乎是零。美国国务院近期开除一名外交官，因他的中国女友是间谍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这种方式对美国来讲有没有必要呢？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？请参与讨论。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，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，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。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，不过亚太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，建议有长期在这里使用的老朋友，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，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，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。中共四中全会23号结束，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文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，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同张又侠之间的妥协结果，但双方的控制权之争仍在度持续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张声文长期在火箭军体系任职，火箭军近年地位上升，亦成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焦点之一。张声文的籍贯是陕西，同习近平同乡，但作为火箭军出身的将领，曾受张又侠提拔，被认为是双方皆能接受的人选。学者认为张声文的任命体现权力平衡。时事评论员黄克说，张声文没有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所以在军队里面实权应该还是掌握在张又侠手上。换句话说，从四中全会之前，习近平的亲信包括9个上将和何卫东被开除党内职务，已经表明调子定了。习近平和张又侠表面合作，但中央军委的实权其实仍然落在张又侠手上。学者表示，张声文的任命反映军内技术派和政治派的微妙平衡。习近平之所以选择配合这个局面，是因为他清楚如果不配合，他即刻就可能被拿低，但如果他肯配合，至少可以在台上慢慢等机会，再找时机反扑。习近平这个人很能够忍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共台面上的人都不想整个中共突然垮了，所以表面上大家举着杯，台下互相捅刀，虽然内斗激烈，但都不想掀翻这个台，所以先有四中全会这一出表演。24号，广西百色多个村镇被泡水中超过半月，登上热搜榜，引发关注。令当地村民愕然的是，洪水20几天没退，村庄变成了水城，黄泥水亦变成绿湖，迟迟未见消退迹象。据彭博新闻报道，9月底受3个台风影响，广西百色市多个村镇出现了严重水浸，洪水淹没道路，漫入田地，涌入房屋，将村庄浸泡在水中，积水最深处达到2楼，到现在未退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说，以前发生水灾，政府都会出动军队救援，但现在很多报道都见不到人。中国中共政府的运作似乎好似失效。譬如白色都有水库，但那里地形特殊，广西有地下河和溶洞，有些水库和水浸地区据说是透过地下溶洞连通。那你说排水 因为广西地貌特殊，本身就不适合建水库，你塞了个水渠，最终水是会从地下连通，所以水库起不到作用。在白色善西市新甲乡甲菜村报警团玉平家的房屋有两层半，9月30号积水开始涌入他屋企，当时只有他连埋父母在屋企。起初积水上升缓慢，两个老人开始往楼上搬物品。4号凌晨，张玉平经见洪水，好快就浸到二楼。他叫醒家人，带上简单的衣物和饭菜，从二楼后门撤离。当地媒体报道，白色全市累计出现365处水浸点，甚至10月22号12点，未消退的水浸点已经减少到69个。一些村庄的村民仍在度等待洪水退去。极昼新闻23号报道，大甲街是连通十几个村的商贸中心，现在变成水浸最为严重地段之一，连续20日。水浸过了路面两米高，街道上80多户人家被浸，老人困在二楼，在屋顶煮饭，村民自发搭起一座80几米长的钢架桥。桥只有两个人宽，一次只准许走20-30人，着急过桥的人排成了队。村民陆通文家里边一楼被浸，出门要先翻出二楼的窗口，爬上用来遮雨的铁皮棚，再从搭好的木梯爬下来，踩住木板从侧面走上桥。陆通文表示，大甲街一共154户，有80多户被浸了，村民借住亲戚家，亦有10多户无处可去，住在二楼，在屋顶上煮饭。大甲街留低的多数老人和中年男人，大家都做好了在水中生活一两个月准备。大甲中心小学处最低洼的地点，教学楼亦在水中泡住。据网易20号报道，这些日夜被围在水的洪水中的村，一度处于断水、停电、断讯的困境，成为一座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。多日洪水不退，呈现出罕见的绿色，小孩没办法出去玩，农民亦种不到地，农作物全部浸在水里边。现在村里的人最担心的还是健康问题，水变绿不敢喝，连洗衫都要去外边找干净水源。中国网民相继留言说，半个几月冇人可以帮咩？政府呢？净系靠水自然退根本都唔得，应该收收次洪水道，仲系搬出嚟。呢个地方唔适合居住，房屋浸咁耐肯定都有危险。本嚟系个好好嘅村庄，而家变成咗个海岛，特别心酸又无助。讲到搬家更加无奈，村民唔系唔想走，系走唔到。平地本嚟就少，能够种田的土地都在村的周边，要是往远处搬，面对的都是陡峭的山地，既无法起屋，亦都无法种地，更何况村里边的屋可能就是赚了一世的钱起起新的屋，拆了边个来赔。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，举个例子，这些地区本身就是比较受灾的地方，所以要做好预防措施，仲要有长期治理，另外仲有短期救援的问题，即一旦自然灾害发生，点去救援？呢两面都需要良好的行政协调和经济能力支持。行政协调是指人手和物资调配，经济能力就是支撑救援的资源。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呢两方面都不足够。网上传出，中共四中全会期间，国家信访局前有多位访民跳永定河，江苏访民家属杨彩英在日本呼吁中共尽快撤销信访局，避免更多人遇害。中共20届四中全会期间，访民走绝路的事件不断，为了应付四中全会召开，全国各地都出手维稳。中共信访局更在19号对大批访民进行清场，大量维稳警察将排队的访民拉上大巴车送去九敬庄。有部分访民在身心疲惧下感觉维权无望，而 而选择在附近的永定河轻生。网上传出消息，13号、16号、22号、23号都有人跳永定河。2025年已经有十多宗访民走绝路的事件发生。旅居日本的江苏女子杨彩英的母亲和妹妹，因为中共征收拆迁不公，多年来维权，就屡遭打压迫害，被捆绑、绑架、拘留、判刑。目前她的母亲和妹妹还在狱中。另外，湖北女子夏贝贝的母亲、父亲身患重病，仍被枉判入狱。20号，杨彩英和夏贝贝在日本名古屋中领馆前呼吁习近平撤销信访局，落实司法独立，给访民活路，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。杨彩英对大纪元表示，既然中共根本不想解决访民提出的问题，就不应该虚设信访局，欺骗访民疲于奔命，还要遭当地的公权力残酷打压和迫害，造成很多访民的生命终结于困顿之中。10月4号和19号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日本关西两地区的庆典，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腰鼓舞表演。腰鼓是中国的传统乐器，有着近千年历史，广泛承传于东南亚，被誉为亚洲的传统文化之一。日本法轮功学员组成了腰鼓队，积极参加很多社区活动，将法轮大法的真相带给更多日本民众。10月4号下午，在大阪府基面市的第40届基面节上，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表演了法轮大法好、三退等腰鼓表演，现场观众都给了热烈的掌声。10月19号下午，腰鼓队又参加了位于大阪界市的第52届市节，带来了法轮大法好、喜庆等乐曲表演。亲爱的朋友，辛苦一年，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？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，不赶路，高品质服务，令到假期回归美好。热卖经典路线，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，12月10号到17号，从台北出发，逛台中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莲，包含一晚温泉酒店，7日日本温泉游。12月17到23号，东京富士山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，包含两晚温泉酒店。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，玩得更尽兴。期待高质感旅行，结交好友吗？名额有限，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-955-5227，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，快啲订阅啦！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呢度，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，仲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